现在在你目前的情况，你武断地认为你自己是依赖一个指定的肉体形象，你与你自己的肉体认同。如先前说过的，终你的一生，那个身体的部分死去，而你现在所有的身体没有包含一粒他十年以前所有的物质。那么你现在的身体与十年前的是完全不同了，我亲爱的读者，你十年前所有的身体已经死了，你却显然不觉得你已经死了，而你很能够用你那由全新的物质所组成来的双眼读这本书。那同人，你现在有的完全相同的同人，十年前并不存在，你的视力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你可明白，这过程进行得如此平滑，以至于你根本不会觉察到前面所提及的脉动时间是那么的短，你的意识得以快活地越过它们。但当发生了较长的脉动节奏时，你肉体的感知无法跨越这间隙，因此这就是你所感知为死亡的时候了。所以你所想知道的是，当你的意识从物质实相被引开，而一时之间它仿佛没有形体可以穿戴时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相当实际的说，并没有单一的标准答案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个个体。当然一般说来，有一个答案可供回答死亡经验的主要问题，但死亡的类别与意识所遭遇的经验大有关系，也涉及意识本身的发展程度以及它整个的处理经验的独特方法。你对实相的本质怀有什么概念，将强烈地渲染你的经验，因为你将以你的信念来诠释经验。正如你现在，你以你认为什么是可能、什么是不可能的概念来诠释你的日常生活。你的意识离开身体的快慢依据许多的变数，例如在许多衰老的情况里，人格中极有组织的部分已然离开了身体，而正在认识新的环境。对死亡的恐惧本身能造成这么大的心理恐慌，以至于你为了自保与自卫而降低你的意识，从而陷入一种昏迷状态，这也许要花些时间才能恢复。相信地狱之火会使你发生地府情况的幻觉，对样板天堂的信念能引起天堂似的情景的幻境。你永远按照你的概念和期望形成你自己的实相，这是意识的天性，不论意识发现他自己在何种实相中。我向你保证，这种幻象只是暂时性的，意识一定要用他的能力，一个样板天堂的乏味与沉滞不会长久满足这个奋发努力的意识，会有老师来解释死后的情况与环境。所以你没有被孤单地留下，迷失于幻觉的迷宫之中。在死后，你也许立即就明白了你的肉身已经死了，你也可能并不明白，你会发现自己在另一种的形体中，这个形体在你看来大致是实体的，只要你不试图在物质的系统中去操纵它，否则的话它与肉体之间的不同便会昭然若揭了。如果你坚决地相信你的意识是你肉体的产物，那么你也许会试图地紧抓住肉体不放。不过有一类的人格可以说是荣誉监护人，他们随时准备地给你辅助和帮忙。这种荣誉卫士是以你们的话来说还活着或已经死的人所组成的， 那些活在你们的实相系统里面的人，当肉体在睡眠时，在出体的经验里面执行这些活动，他们熟悉意识的投射以及其所涉及的感觉，而他们帮助那些不再回到肉体的人熟悉这一切。这些人特别有用，因为他们仍与物质实相有所牵连，对死亡者所涉及的感觉与情感更是有切身的了解。这种人对他们夜间的活动或有记忆或没有记忆，所以说对意识投射的经验和意识的机动性的知识，对死亡的准备是非常有用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够事先体验死后的环境，明白你将来会遭遇的情形。附带地说，这并不必然是一种阴郁的工作，死后的环境也并不阴沉。相反的，他们比你现在所知的实相往往要热烈和快乐得多。其实你只是学着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运作，在其中适用不同的法则，而这些法则远远比你现在所用以运作的实质法则要有更少的限制。换言之，你必须学着了解并运用新的自由。不过即使这些经验也会因人而异，而且即使这种状态也还是一种变为的状态，因为许多人将继续进入其他的物质生活，有些人将在全然不同的系统中生存和发展他们的能力，因而暂且留在这个过渡的状态。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。